我们今天一同来看这个诗篇120篇。诗篇120篇，一共有7节圣经，我们把这7节圣经一块读一下。诗篇120篇1节到7节，翻到以后，请我们一起来读。我在饥难中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耶和华，
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骆驼啃木的不炭火。我寄居在泥沙，住在基沙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骨和睦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我们圣经就先读这些。现在我们要开始来读这个上行之诗。这个120首开始呢，到134首，一共有15篇。120首一开始呢，就是有上行或做登界之诗啊，上行之诗或者叫作为登界登个阶梯的诗啊。这个台阶呢，可能是指圣殿啊，这个台阶时候这个登这个台阶。这么120首呢，到134，这15首，在这个题目上呢，就是说上行之诗。那么这个也有人呢，就称为这个朝圣之诗，就是说这以色列人他们一年有3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他们在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的路途中间呢，他们就会唱这些诗歌，那么就这样呢，大家一同走路走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来敬拜神。因为这个耶路撒冷是在以色列地方，是在高的地方，所以其他地方呢是比较低，所以从其他地方来到以色列的话，这个耶路撒冷呢好像是越走越高，所以就是上行之诗。那么所以这个上行之诗如果是在路上他们一块唱，在过节的时候唱呢，那就是不是说这个诗句呢很这个华丽，或者是很这个对称，它就是一些短的，但是又是很温柔很甘甜的感觉，就是他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心里头充满了欢喜快乐。这样的话呢，是种这个形成这个整个是一组15首诗的这样的一个风格。这个15首诗的中心的内容呢，就讲到神的城耶路撒冷，也是讲到神的殿圣殿啊。在以色列人心中的话，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耶路撒冷，他们是以耶路撒冷作为中心，因为耶路撒冷中间是耶路撒冷是神的同在的地方，有圣殿，所以这个他们中心呢，虽然是住在不同的地方，但他们心里头呢总是想到这耶路撒冷神的城，想到圣殿是神的殿，是神居住的所在，是他们的生活思想一些这个东西中心。所以他们这个诗人呢，借着这个15首诗歌呢，来表达他们对这个神的城耶路撒冷，对神的殿，他们这个心里头这渴慕想念啊，这个是表达他们内心的心情。那么也有些这个不是主的人呢，圣经的学者呢，也有把这个诗篇呢15首呢，它分成三个组，每组呢他说是5首，那么就说这个 上行之师呢是指到他们的生命这个成长的过程，有初级的，有中级的，有高级的，有一段一段这个不同的这个进展。那么这个初级呢，就经过信的主以后呢，经过生命，经过神的炼净，然后有神的光照，然后最后呢，他能够跟神合一讲到是生命讲到这个生命这三个阶段这个也是很好的。那么这十五首呢，我们翻了一下以后呢，就觉得这个十五首呢，一般的标题呢就上行之诗。那么有十五首里头呢，有四首是大卫上行之诗，特别著名，这个是大卫写的，有四首。还有一首呢，就是有这个要第一百二十七的话是所罗门上行之诗，就是所罗门写的。那么其他的十首呢，没有写是谁做的，就写上行之诗。那么不管是大卫写的，或者所罗门写的，或者其他的爱主的人所写的，合起来这个是叫为都称为上行之诗。所以我们今天读到一百二十篇呢，就跟前面的一百一十九篇呢好像完全不同了。一百一十九篇一篇就是一百七十六节，就是非常的很长的诗。现在来到一百二十篇呢，这都是十五首了，分开十五首，每首呢不是太长，最长的也就是十来节这样的，短的话呢只有三节，所以看起来这个写诗的人并不是有一定的格式，好像中国人写诗有七言诗，有五言诗了，有乐府了，好像不同的格式，但这个好像没有一定的格式，但是中心呢就是说到神的城，神的殿啊，那这个就是他们生活的中心。那这个也对我们基督徒说呢，这个也是我们的中心。什么是我们中心呢？神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的生活的中心一切都是神。我们的生活中心什么呢？神的话，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来指导我们，来扶持我们走永生这条道路。所以我们接着这个一百二十篇呢，我们一同来思想一同来思想。主若允许的话，我们就一次或者是有一篇，或者一次有两篇，我们花几次的时间一同来思想。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同思想呢，就比一个人去读呢就更有这个味道一些，更能够懂得里面的意思。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一百二十篇呢，我们给它起个题目叫做积难众中求高神，一共是七节，一共是七节圣经，圣经。那么第一节到第二节呢，可以说是看到这个作诗的人呢，他在极难中呢是求告神，可以看到的求什么？那第一节就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这个好像很简单这一句话，他什么？他遇到很大的难处。在这难处中间呢，他向谁求告呢？不是去求告人，他求告神。当他一求告神的时候呢，神就答应他，神不一定马上就拯救他，但是神听到他的祷告，所以神就应允他。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大的难处，有的时候小的难处，我们一生中间可能要遇到不少的难处，是我们不能够数算过来。到底你一生你活了一百岁，你多少难处啊？没有办法说。但是呢，难处是不能避免的。你会碰到难处，我也会碰到难处，这个难处是不能够少的。尤其是基督徒，我们相信这个各种难处都是神所允许才领导我们的，不会说无缘无故就是领导我们， 神让这个难处临到我们，是经过他的手才临到我们。这些难处呢，不是要害我们，不是要伤害我们，不是叫我们失败，这些难处乃是叫我们在神的里面来倚靠他，来求告他。如果没有难处，我们一生中间很平顺，从小到老都很平顺，什么难处也没有碰到。当然这个没有人一个这样的啊。如果你这个小孩没有难处但是你岁数大了，越来越觉得有的时候这个难处，有时候那个难处，但是呢这个难处中间呢是叫我们来求告神。孩子呢他有父母，难处就求告父母，但是我们向谁呼求呢？我们向神呼求。到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向神呼求，这个诗人就说他就应允我。神没有什么条件设定什么条件，神应允我们有什么条件，你的有什么条件我才能应允，没有。这里说我在艰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很肯定的一句话，他就应允我。他是谁呢？他是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是造我们的神，他也是救我们的神。我们向这位神呼求的时候，他听见，而且他要答应我们的祷告啊。所以圣经也说，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啊，不定会缩短，不能拯救。他说耶和华的耳朵呢，也并会发沉啊，不能听见啊。所以我们感谢神，虽然他是伟大的创造我们的神，天地万物都是由他来管理的，我们微小这个人，可能一点难处的话，我们跟神说的话，神就知道了，你不说神也知道了。那么就是我们感谢神啊，神不但是创造天地，创造我们人，他也是我们的父亲，他乐意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感谢神啊，我们的地上可能没有势力，没有这个财富，遇到难处我们靠谁都不行的时候，你看看，你来靠神，神必定会听你的呼求，神一定会来帮助你，或早或晚，神都会来帮助我们来度过这样的困难啊。当然这个就告诉我们，当你呼求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就答应了？不一定，有的时候很快就答应了，有的时候很快答应了，有的时候很慢答应了。有一次我就开车去买这个到花店去买东西，回来以后怎么我的钥匙在哪里呢？钥匙找不到了，哎呀，这个钥匙找不到，这个是很麻烦了，所以我就默默的祷告，就再开回到那个地方去找去。我就问这铺子里的老板有没有看见我的钥匙，我刚才来买花，没有啊，那我就怎么办呢？我就走了。出到门口看着地上有一串钥匙是我的，你看放那么长时间也没有人说捡了以后去给那个老板，也没有把它拿走，就在那个地方等着我去取它啊。这个说有的时候答应祷告很快的，不需要几个月几年的，很快就可以答应，但是有的祷告呢可能就很慢。弟兄姊妹都有体会，有些事情不是一天两天你祷告就解决了，不是一两个月一两年就过去了，有一些难处你祷告完了以后可能有几个月，可能有几年，可能有十几年二十年啊。这是不同个人的不同啊，神帮助带领个人的情形也不同。总的他会帮助我们，总的神 他能听见我们的呼求，那么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心。凡事上我们来祷告祈求，凡事我们也来仰望主，来感恩，让他来带领我们过来。第三节，第二节他碰了什么难处呢？他说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他碰到的是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他说是很难，他没有发生过。这雅各书里头三章十六节也说，他说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染全身。你跟人相处的话，你不是在那看一个人，他也不是在那看你，你中间相处一定要说话，这说话有的时候就是对的话，有的时候是一些谎话，有一些错误的话，有一些伤害你的话，有一些是批评你的话，所以这些是很多。但是呢，碰到这样情形呢，这个诗人觉得他自己也没法对付，他就求神来对付。他说：“求你救我脱离。”那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里面有圣灵居住，我们有难处就向神祷告，神也听见，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的力量来胜过的环境。为什么诗人要称这个恶人的舌头呢？是一个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诡诈的意思就是他说的话不一定不是他心里的话，不是他心里想了以后就说出来的话，他心里是那么想的，但是他说出了个另外一种话，他心里把你恨得半死，但说出来好像他很爱你，这就是诡诈的话。这种话的话，我们会这个遇到很多这诡诈的舌头。所以舌头是这个很难这人很难来控制的。那么你别人要说什么话的话，你也很难制止他或者解说，所以这是诡诈的舌头所以怎么样能够来对付这个诡诈的舌头呢？第四节第三节在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第四节他就诗人就说了，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成木的炭火他说对付这诡诈的舌头用什么呢？用话，用神的话。神的话好像就是勇士的利剑，神的话就好像是罗成木的炭火勇士的利剑就讲到神的话是很快的，很快速的，剑飞过来很快，一下子就到了，而且呢剑射过去就能够射中这个目标而且是有力的，就是勇士的利剑是快准这个稳能够击中对方的要害。第二种神的话呢是用什么来表示呢？就是罗成木的炭火。这个罗成木呢是在沙漠里头一个长得不高的这种宠物这个矮的树木，不是说像松柏树那么高那么大的，它都是沙漠里头长得不高它的木头呢是可以在走过旷野沙漠的人呢可以拿来晚上呢可以点起火来以后当这个取暖的火，或者是可以驱除这个野兽来的火罗成木这些小树，这些小树呢可以当柴来烧，而且它比较容易着起来而且着的时间呢比较长不太容易熄灭，所以在沙漠里头的人呢就很喜欢遇到这样罗成木的话，他晚上要点起来一点火的话可以烧好长时间这说到这个神的话呢是可以 持久的，可以持久的来对付这些不应该的话啊。所以这个要对付这些谎话跟毁谤的话，最有力的武器什么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这个罗成木的炭火啊，有这样的话，只有这样才来对付他啊。到第五节呢，他说我寄居在米色啊，住在基大帐篷之中，有祸了啊。他就说到他为什么这么有难处呢？为什么他有难处要求告耶和华呢？为什么他要求神来救他脱离这个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呢？因为他是住在米沙，这米沙是这个创世纪里头第十章说的亚伯之子，这个挪亚有几个儿子的话，其中有一个叫做亚伯，他们是住在现在是靠俄罗斯这边，住在里海、黑海这边的一些民族，他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啊，是这个米沙啊。那么还有一个呢，住在基大帐篷，这基大呢就是刚好跟这个跟米色跟这个这个地方呢刚好相反，它是在沙漠以色列的南边，以色列的南边这是以斯玛利的后裔他们是在以色列的南部，所以这个米色是在以色列的北部，那这个基达的是在以色列的南部这两个名字呢都是代表一些比较野蛮的好战的人那么所以这个诗人说呢，他是住在这个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跟这些人相处，他说很难很难，他有祸了。有祸不是他自己做什么坏事，就是他遇到这个事情的话很难，叫他很难来对付不太容易相处。我们弟兄姊妹也会体会到，你在一个公司工作，你在一个工厂工作的话，在一个单位工作的话，不是每个人都很容易相处的，有的人是不容易相处，没有事的话他会找你一点小毛病，今天跟你这么说，明天他就变了，很难相处的叫你生气也生气不得，你要跟他变的话你也变不过他这个真是这盼望我们不要住在米沙中间，我们也不要住在基塔的帐篷这个中间但是在现实中间只要你跟人有接触，你总会遇到一些不是你所顺心的，不是跟你都很能和谐的他们给你带来的难处比如说你有苦的话都讲不出来，但是你有没有办法摆脱，他们就是跟你生活在一起。所以诗人说的，他说有祸了，很难呐叫他度日如年一样的，就是怎么办呢？他说有祸了，不是别人有祸，就是他有祸了，但这个难处很难，一天两天没有过去，一个月两个月还是过不去，甚至有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你就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你不能够离开他们，你想办法离开，你不能离开他们这个就是说他这个诗人遇到这些难处怎么办呢？诗人依靠神他说下面说第七节就说我愿和睦，他说我愿和睦，他的内心是在这愿意来以爱来对待他们在和平相处，但是呢这些人呢不太容易相处 所以但是呢，神的话又告诉我们，他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倒以善胜恶。意思就是说，你就是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你不能用你的不生不好的方法、不好的存心来对待，那么你怎么办呢？你就要依靠神。有一个福音朋友，他到我们教会来聚会，那么后来就信了主了。他就讲了他没有信主的时候，在一个店里头做工，就觉得不好相处，有的人特别的对待他不好。后来他想了什么办法，他因为在这个店里头是要在服侍这些在桌子上的客人吃东西的吧，他们后面有小房间，所以他们有一次有一个对他不太好的呢，他说我怎么对付他，他端盘子东西进来的话，我把脚伸了出去，他绊了一脚他摔坏了，我心里是很高兴。他说他还没信主的时候就这样来对付，基督徒不会这样来对付人的。他是那个时候他还没信主，他就说我还没信主，所以我就用这样办法来对付他。他摔倒了我很高兴。这个我们基督徒不会用这样的办法怎么办呢？只能够说我愿和睦。我们跟人相处，我们心里头要先有这样的意念，我们愿意跟人和睦，我们愿意按照神来对待我们，神没有来报复我们，没有说因为我们做错的事他来惩罚我们，神总是用爱来对付我们，来管教我们，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的话呢，对人呢就不应该有这些不好的方法跟不好的意念，我们是愿意来和睦但是这个和睦呢不太容易。你愿和睦那么他们就要征战，你和睦也没有用，也就这种情况这个这篇诗呢就说到他愿意和睦，他是属于神的，他愿意把这些难处交给神，但是难处并没有过去，他们还要这个来这个伤害他他说我第六节就说到了，他这种难处呢不是一时就过世的。他说我与那恨恶横恶的人许久同住，多久呢？这里没有说。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在哪个，在公司里头，在生活中间跟人相处的话，有些人很难相处有多长时间呢？可能都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就过去了，要一直很长的时间在一起为什么要神要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中间呢？就是要来磨练我们，要来对付我们就像大卫被这个扫罗对付的话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过去了他受到这个扫罗不合理的对待的话也是很长时间。他说我这个跟他们同住许久同住我愿意和睦，他们呢就要征战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什么呢这个诗篇一百二十篇放在上行之诗的第一首，就给我们看到里面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的影子在里头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可以讲话很智慧他很有爱心来对待人，医病赶鬼，没有一样事情不是对人没有益处的，都是对人有益处的。但是你看他受到的这个拦阻也很大，法利赛人、律法师这些撒都盖人各样的人都会给他带来一些难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里面就有这个耶稣基督的影子在里头。因为旧约说呢，他是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啊，就是这样的主耶稣，这样的完美无缺的这样的一个坐在地上做人，他遇到的难处也是很多啊，但是他呢都能够来忍受啊，他知道自己走的这条路的话不是一个容易走的路，他也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他在地上怎么样受苦受难的话，他也是预先告诉门徒说，他说他走过的道路，你们将来也要走过。耶稣基督怎样在地上忍受苦难，就为了完成神父神给他的救恩，他也要门徒来跟随他走这个受苦受难的道路，也是靠着神给他们的力量，能够把神的救恩能够传给周围还没有相信的人，所以跟随主的人呢，也要在跟随主耶稣的脚中啊，所以这不信的人要战争，但是呢神的儿女呢要和平啊，要和睦啊，所以我们相信你都会遇到这些的难处，或者你在家里会遇到难处，尽管他是你的亲人，尽管他是跟你日日相处的人，你也会遇到一些你不能容忍的事情。那你的公司呢，在做工的地方呢，你在这外头跟人接触呢，你都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都应该像诗人所说的话，我愿和睦。我们要记住，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神的生命就能够来胜过外面这些的难处。所以在我们读到圣经这个，我想到约伯的话，他的难处可以说是很大啊。约伯记里头这个所记载的，第一章第二章的话就讲到他很大的难处。他敬畏神，可是一天两天之内就发生这么大的事，他有七个儿子，有三个女儿，一天之内他们这个七个人十个人正在一块吃饭的话，狂风刮过来，这房子塌了，十个人全死了，一天十个人全死掉了。这个还不算，这约伯的牛羊在外头的话，放在外头放牧的时候，有些外地的人来的话，把这牛羊全抢走了，没有了，财产没有了，儿女没有了，他自己呢又生了毒疮，这个毒疮就很厉害了儿女跟财产失去的话已经是很痛苦的，但是自己还有这么个病他也很难受但是我们还看到呢，比这个更难受什么呢，他有三个朋友来安慰他，结果安慰呢就说一定是你有问题一定你做了什么坏事，所以神才惩罚你，不然的话你爱神的话不会遇到这个事情的话这个朋友的好朋友的这种话呢，给他的伤害更难过，比他的财产损失，比他自己生病更难受。所以约伯就说了，他说无辜的人就说这个他朋友说他什么话呢，他说无辜的人有谁灭亡，你要是没有错，你没有罪的话，你不会死的，你不会生病的，你生病你又死了，一定是你有罪。他说无辜的人，没有过失的人有谁灭亡呢，正直的人有谁灭亡呢，你是个正直的人，神一定会保护你的， 你说他遇到难处，一定是你不正直，你做了些什么亏心事，你暗地里做事，人不知道，但神知道，神报应你。这朋友三个好朋友陪他一起做的，可是外面好像是同情他，但是话出来的话都是伤害他。他本来已经很难受了，这朋友不但不安慰他，还给他这么多的话叫他受不了。他生了病，财产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自己还生了毒疮。他的太太就说他的，他说你还要持守你的纯正，你还要敬畏神。他太太也不同情他，所以他真是在中间呢，神给他的功课很大很大。可以说在圣经里所记载的人，没有一个比约伯受的苦这么多的。为什么他要受的苦呢？就是要叫他来认识神。他经过这么以后，神以后恢复他啊，把他从当他认识神以后，神恢复他，他也为他三个朋友祷告，求神赦免他们过去讲的不合适的话，而且他重新从神这里神恢复他，神还给他十个儿女，神还给他原有的财产，所以到最后约伯记四十二章的话，他就说，从前我不梦有你，现在呢，我亲眼看见你。他认识神，不是像我们人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好像这个是有点道理，神是报，要这个审判人的神，但是他所受的事情呢，是不是神的审判呢？看起来不是，什么神要炼净他，神要叫他更认识神，更认识神，因为他还不认识神，认识神还不够，所以神借这些事情叫他认识神。所以他到最后说，我从前的风闻有你，我知道有位神，他有智慧，他是公义啊，他是圣洁的，但是我过去只是风闻有你，就听说有你这个本性，但是经过这些试炼以后，我才明白到你是真的是公义的神啊。不但朋友这些对他的伤害，他为他们祷告，他就从苦境转回，神又把儿女把财产又再嫁给他。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一生中间会遇到你预计不到的难处，你没有什么缘故就落在这个患难里头了，难处就临到你了，不需要跟你商量一下，神也不需要跟你商量，这些难处要临到了，你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突然之间就来了，但是我们感谢神，神要我们的生命长大，如果我们经过一些难处，我们在难处中间来倚靠神的话，你的生命就能够往前再进一步。如果一个基督徒从他信主一直到他离开世界都是很顺利，这个不一定对他有很大的好处啊。但是你说那要不要求神把难处加给我？我想没有一个基督徒这么样的祷告的，我们实在是很软弱，我们不敢说神啊，你把难处加给我，我就生命就长大了。我想没有一个基督徒这么祷告的，但是我们会临到一些难处，大的难处，小的难处，这个怎么办呢？实在是神爱我们，他要造就我们，不经过这些难处，你不知道神的爱， 不经过这难处，你不知道神的信实，你的看顾。在难处中间，你好像觉得神在哪里呢？但是等难处过了以后，神会对你说的话，我从来没有离开你，我给你一些难处的话，都是要帮助你，叫你的生命更加纯洁，更加能够依靠神。所以我们一生中间大大小小的难处，身体上的难处，跟同事中间的难处，各方面的难处，都是很难诉说的尽。但是我们回头一看的话，所有的难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所以我们能够借着这个120篇呢，我们开始来学习上行之诗，下面还有很多他的诗人的话，很宝贵。这个不长，每首诗呢都是不长，最长的呢就是在132篇是比较长的，一共有18节，而短的只有3节。你说神的话这不是有3节，人的话有时候一说的话就是很多很多话，有需要长的话神就显得长，要短的话神就显得短，长短里面都有神的意思在里头。所以我们想再花个一次能够把两篇把它合成一次，那这样的话我们一同来学习，盼望这些诗人这些上行之诗的经历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更能够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里啊，我们低头一同祷告。感谢爱我们的天父，你既然拯救了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在我们信主以后这个长的阶段中间，我们感谢你，你没有离开我们。虽然经过各样的难处是我们力所不能胜的，但是感谢你，你带领我们过来，叫我们能够在经过以后我们更能够认识你，知道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你向着我们的心永远不改变。我们是需要你的熬炼，需要你对我们的管教，需要你对我们的光照，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渐渐的长大，能够合乎你的意思。我们为了过去你对待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仰望神，我们的父神，在我们前面要走的路来带领我们，加给我们各样的力量。主啊，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实在是经不起这些的难处，但是主，你会赐给我们够用的力量，你会赐给我们每天的力量，也会赐给我们一生的力量。那我们从这些难处出来以后，我们对你更有认识，就像约伯所说的我们过去都是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你。主啊，感谢你，我们一生中间若是没有你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过，没有你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活，但是感谢你，你爱我们，你带领我们的一生，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为我们舍命，你必定看顾保守我们。为了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在你面前一同的祷告，个人的难处主啊你都知道，求你扶持帮助。主啊，我们相信在你的手没有难成的事，你也看顾，你要保守属于你的，直到我们能够再见你面的日子。所以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